拜登退选三大战场含不确定性，习近平提前为川普当选备战。落成法轮功团体反迫害25周年集会，美国国务院发声支持人权。乌军摧毁俄军训练基地，美国派 B-52 守护俄边境。台湾汉江实弹军演，美日韩防长三边会谈备战。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3号，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21号闪电宣布退选，并表态支持副总统贺锦丽角逐总统，为2024年美国大选投下震撼弹。而现在外界更加关注两大战争以及台海局势，在拜登退选之后会有什么变化？而川普当选的话，习近平自己亦都话要面对更多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贺锦丽能不能够获得民主党提名仲是未知数，而川普已经发声话，无论是哪个成为民主党的新总统候选人，都要在霍士新闻进行一次辩论。亦即是话，如果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川普就会邀请贺锦丽进行一场辩论。川普在昨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贺锦丽比拜登更加容易被击败。川普团队正在对贺锦丽可能挂帅调整策略，可能会用移民和经济问题向贺锦丽提出挑战。在拜登闪电退选之后，贺锦丽目前显然是民主党的最可能的人选。而在这几年，无论是团结海外盟友和对中政策上，以及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还有印太的台海局势上，贺锦丽并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外界很关注跟着下来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和台海局势，或者是导致的台海战争，拜登退选之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在21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尊重拜登做出艰难但坚强的决定退选，并感谢拜登帮助阻止普京占领乌克兰。有分析认为，贺锦丽会延续支持北约的立场以及对乌克兰坚定的军事支持，但是目前美国援助速度的缓慢以及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还有限制，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在拜登退选之后会有所改变。日前川普已经同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并且达成一致，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战争。而泽连斯基上个星期在向全国发表谈话的时候，首次暗示他有意愿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不过有个现象亦都引起外界的关注，就是在拜登退选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2号宣布，应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去中国访问。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据港主要议题包括寻求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途径，以及在实现稳定和公平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另外还有以哈战争，在拜登退选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7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22号他在飞去华盛顿之前表示，无论哪个当选美国总统，以色列都将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值得关注的是，内塔尼亚胡获邀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个是一项罕见的荣誉。这次由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精心策划，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足够支持。不过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以哈战争上，贺锦丽基本上和拜登一样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他有时会严厉批评以色列的军事做法。专家认为，他如果获胜，他可能会对以色列采取比拜登更为强硬的立场。另外最瞩目的就是拜登退选之后，台海局势会是怎样走向。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对台湾政府来讲，不理哪个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候选人，都要让支持台湾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政策。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台湾必须务实保国家安全，追求自立自强。 除了在国会主张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法，提高整体国防完整度，落实国防同阻吓。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元先生认为，然后我睇嚟，其实贺锦丽佢基本上针对住呢三大战役，对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未来嘅喺台海、南海呢、这个可能爆发嘅战争，佢个政策嘅范围，我觉得都唔会走出拜登所定下嘅呢个框架。因为呢，其实贺锦丽本人呢，喺过去相关嘅俄乌战争同中东局势同亚太局势嘅呢啲问题上面嘅公开发言同表态，都系同拜登嘅政策系几乎完全保持一致，并冇表现出明显同拜登唔同嘅呢种倾向。第二个呢，就系贺锦丽相比起拜登嚟讲，佢喺民主党内嘅根基其实非常浅，佢获得嘅呢个党内嘅呢啲元老支持亦都系唔够多。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贺锦丽佢即使话真系当选咗总统，佢亦都好难话能够喺短时间内迅速咁攞出佢自己一整套嘅同拜登完全唔一样嘅对外政策做法。因为睇到拜登喺呢几年所形成嘅整个对外政策，唔理系对中国嘅政策，亦或系对俄罗斯嘅政策，包括对呢个以色列喺中东嘅政策，其实佢都唔完全系拜登一个人嘅决策，佢其实系整个拜登团队后面一个集体运作。结果喺呢种情况之下讲，以贺锦丽佢无论系能力、佢嘅资历，佢同拜登都仲系有唔少嘅差距。所以呢，我唔认为话贺锦丽佢即使最终能够成为民主党嘅总统候选人，甚至到最终赢得大选，佢喺呢几项重要嘅美国嘅外交政策上面，佢会有巨大嘅同拜登所唔同嘅改变。日本资深媒体人自派明夫喺22号直言，贺锦丽过去四年喺拜登政权内显示出嘅存在感并唔系好高，特别系全世界最关心嘅对中国政策。到目前为止，贺锦丽基本上冇咩嘢论述，期待佢早日推出完整嘅对中共、对台湾嘅政策同方针。此派明夫认为，上一任川普政权扭转咗过去将近50年嘅对中衰政政策，发动咗对中贸易大战，开创咗新嘅局面。不可一世嘅习近平政权，亦都从嗰个时候开始节节败退。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变局要迅速的恢复，无论是民主或是共和两党必须要团结，否则就被中俄留低趁美国政局变化而想改变世界秩序的空子。唐正远说，当然要从具体的角度来讲，不排除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小范围的这种幅度。因为呢，贺锦丽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实际上是比拜登更倾向于更左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光谱。在这种光谱的影响之下呢，他可能在俄乌战争之上，他可能会对乌克兰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是在以哈战争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给予以色列更加有限的这样一个支持。与此同时，在这个台海和南海问题上，他可能还有基本上大致延续拜登目前的这样一个基调，在尽量的保证不同中共爆发直接冲突的前提之下，来同中共进行一种相对来讲和平的这种竞争。根据《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回忆录寸步不让在中国高层内部流传，其中一段话激嬲了习近平。书中写话，美国应该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北京担忧如果川普和他的核心圈子重新掌权，等待中共的将是什么。根据了解中共领导层想法的人说，现在中共正静静地为川普重返白宫以及中美关系再起波折做准备。虽然现任总统拜登亦都让北京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北京更加担心川普连任对中共的威胁可能超过任何潜在的好处。习近平自己亦都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7月20号，数百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集会。25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乃至活摘器官的罪行，至现在仍然在进行。 当晚身穿黄色服装的数百名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坐在中领馆门前，他们举起烛光，守护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为像，在悲壮肃穆的乐声中悼念为维护真善忍信仰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大法弟子。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17号在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一场有关法轮功的研讨会上说，正是法轮功当年是这么受欢迎，才触动了中共极权的敏感神经。中共将法轮功日益增强的影响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在1999年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迫害，消灭法轮功。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西亚在研讨会中说，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法轮功学员占强制劳动营组成人口的1/3至1/2，有些人被暴力折磨致死，被消失，被强摘器官。根据法轮大法名为网的统计，仅在2024年的上半年，中国就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有447人被非法判刑，有些刑期超过10年，有173名学员被勒索罚金，总额达到179万元人民币。而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知的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到5088人，而这个只是冰山一角。目前法轮功仍然是中共迫害的主要目标。就在集会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在中国受到当局的虐待和人权侵犯，呼吁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等信仰团体，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发言人并表示，美国将追究人权侵犯者的责任。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有富先生在20号在洛杉矶集会发言中表示，时至今日，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民众都在声援法轮功，唾弃中共，反制中共的迫害，终止迫害法轮功，这个是历史的必然。乌军近期在距离斯洛维亚洛塞尔布斯克30公里的卢布斯克侦察到俄罗斯训练基地之后，使用 ATACMS 或海马式导弹袭击这个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派出 B-52 轰炸机执行不约任务威胁俄罗斯，创下两个首次。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近日又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三个地区侵占了多个重要村镇。不过根据军事博主22号在 X 上发文表示，乌军在收集了相关数据之后，使用 ATACMS 或海马斯导弹攻击了俄军的一个训练基地。俄军在这个基地训练突击队、医务人员、工兵、追击手和坦克兵，每月多达1000名俄军在这个基地接受强化培训。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在21号首次有两架可携带核武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芬兰北部芬兰湾上空，同一日亦都首次降落罗马尼亚临近黑海的空军基地。俄罗斯国防部在当日声称，俄军国防部队发现了两架美军空中目标，随即派遣两架战斗机升空，对美军轰炸机进行识别，并警告不要侵犯俄国边境。对此，美国空军声明回应，当日 B-52 轰炸机根据国际法在国际空域执行和北约战斗机整合演习，却被两架俄罗斯战机拦截，美军仍然保持飞行航线执行任务。根据了解，美国空军这两架 B-52 是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的第二轰炸机联队，当日由芬兰空军大黄蜂战斗机和德国空军台风战机护航，期间并有英国空军加油机为其中一架 B-52 进行空中加油。美国空军在任务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证实轰炸机巡航。美军表示，美国定期部署战略轰炸机，加强美国对北约盟国和伙伴的承诺。这些任务增强欧洲战区的动态力量部署能力，为盟国提供战略保障， 同时不可预测性威胁潜在的对手。而这次任务出现两个首次，一是首次飞越芬兰湾，象征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同盟国军事合作的新阶段展开；二是首次降落罗马尼亚基地，为东欧黑海的战略防御提供整合部署能力。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7月20号再次对中共发出警告，如果再援助俄罗斯，美国将会动手制裁中国银行。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向路透社透露的数据，2023年8月到12月期间，200多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向俄罗斯买家运送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货物。今年通过中国香港运去俄罗斯，协助维持俄乌战争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已经减少了五分之一。虽然现在中国企业有所收敛，但是美国政府认为中港仍然是俄罗斯采购材料的关键全球转运站，中国仍然是西方的头号关注对象。台湾自从7月22日开始实行为期5日24小时不间断的汉光40号实弹军演，今年的演习是汉光军演演习和万安民防演习同时实施，取消了大部分展示性内容，不过就增加了强化夜战能力的内容。台湾国防部说，今年的演习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接近实战，为了因应指挥线中断的情况。今年的演习的两大重点是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和交战规则的运用，以强化各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没有剧本，尼姆尔怎样击退中共的进攻？这次台湾军方在战略要地淡水河出海口进行了反登陆演习，因为淡水河口距离总统府等政经中枢只是约22公里，这个是防止首都被占领的一系列演习之一。与此同时，在台北附近的桃园，台湾国防部召集了后备军人演训对机场的戍守，因为桃园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桃园机场的所在地，所以让后备军人熟悉战时的守备位置亦都很关键。而实弹演习即在台湾的外岛举行，包括靠近中国的金门和马祖，因为最近几个月中共海警船多次闯入台湾金门禁限制水域进行挑衅。演习期间，主要城市的街道将模拟中共导弹袭击，发布导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手机测试性警报，民众要配合疏散避难半小时。另外，在22号，南韩宣布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国防部长木原廉将会在7月28号在日本东京的防卫省举行韩美日国防部长会议。韩美日国防部长将会在日本聚首，商讨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以及应对中朝导弹威胁方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